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称，8月6号晚9:09分，加州发生 5.2 级地震，震中位于 Metala 附近，距离洛杉矶市中心大约85英里，之后发生了几十宗 2.5 级及以上的余震，包括第一次震后一分钟内发生的 4.5 级地震和晚上9点17分发生的 4.1 级地震。地质调查局最初将地震定为 5.3 级，后来下调至 5.2 级。南加州大片地区有震感，但无灾害损伤报告。受影响社区的当地政府正在检查基础设施是否受损。据报道，地震发生时，美国职业棒球队洛杉矶道奇与费城人正在打第七局，虽然道奇球场内有震感，但现场球迷没有明显反应。加州理工学院地震学家路西琼斯表示，在第一次震后一个钟头内记录了大约60次较小的余震。琼斯将这次 5.2 级地震描述为较强，并表示大多数5级地震的余震都少过这一次。美国正积极寻求压制俄罗斯通过第三方国家获得军民两用产品。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马修·阿克塞尔罗德近日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土耳其高层官员，他敦促土耳其政府通过并执行一项禁令，禁止向俄罗斯转运在美国管制范围内的物品，并指出这个是一个紧迫的问题。阿克塞尔罗德称，莫斯科正利用土耳其的贸易政策来获取美国零部件。自俄罗斯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欧盟和其他西方伙伴对俄罗斯实施了全面制裁，但土耳其当局一直对俄乌冲突持谨慎态度，拒绝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据美商务部数据，土耳其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美国原产货物输往俄罗斯的国家。美国商务部已经将18家土耳其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指控他们涉嫌向俄罗斯军工企业供货。武装组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火箭弹攻击后，以色列军方7号又向加沙北部的巴勒斯坦人发布疏散令。去年10月，以色列和哈马斯开战之初，加沙北部是首当其冲地区。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军方发言人阿德雷公告贝特汉诺镇和贝特拉希亚镇多个地区的疏散令。阿德雷在发送被巴勒斯坦居民简讯和社群媒体的讯息中说，哈马斯和恐怖组织正从你们的地区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国防军将立即对他们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阿德雷表示，为了你的自身安全，立即疏散自加沙市中心移至的庇护中心。医护人员表示，以色列空袭附近的加沙市塔法区一栋房屋，造成了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据日经亚洲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总部在加州的跨国科技公司维普正将一半以上的个人电脑生产线迁出中国，并在新加坡建立后备设计中心，以降低地缘政治风险。维普大部分个人电脑在中国生产，目前该公司正在与供应商洽谈，计划在2到3年内实现生产线转移。它内部的目标是最终将 70% 的笔记本电脑生产线移出中国，主要目的地是泰国。据知情人士透露，至少有5家维普供应商在泰国建新的生产设施或仓储中心，其中2家应维普要求，由年初开始一直在提供泰国工厂的产能。同时，维普正在新加坡招聘约200名工程人员和供应链专业人士，为他的旗舰产品的台湾设计中心组建一支后备团队，负责新产品开发，并与供应链联络，以应对台海爆发冲突的风险。 報道說，在今年內部會談中，惠普幾位高層一直強調東南亞和中東的新興商機，同時指出將生產中心留在中國的地緣政治風險。中共住建部近日稱，將加快推進房屋定期體檢，房屋保險、房屋養老金三項制度建設引發熱議。8月2日下午，在中共國新辦政策例行吹風會上，中共住建部發言人、住房法改司司長黃勝軍稱，房屋好似人一樣會變老，老了會病，需要建立房屋定期體檢制度，按建造年代、功能類型確定體檢頻次，及時查找和發現問題，還要建立房屋保險制度和養老金制度，為房屋體檢、維修、保險提供資金保障，並將加快推進這三項制度建設。這個消息隨即引發網絡熱議，有網友說先解決驗收合格證的事啦，可能幾乎所有有病的房屋都被發了合格證，你們怎樣驗收的？如果體檢不合格，誰的責任？業主嗎？承建商？開發商？還有網友說維修基金不是交了嗎？還要保險、養老金？大修基金幾大規模？亦上萬億了吧？錢哪裡去了？對老百姓明搶了，連掩飾一下都不願意做了，镰刀准备好了，割到韭菜根了。据 CNBC 报道，7号亿万富翁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持有的现金数量飙升到创纪录水平，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量超过了美联储。该公司的季度财报显示，截至第二季度尾，它的短期美国国债投资为2346亿美元，同时仲持有超过420亿美元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其中包括期限为3个月或更短的美国国债。相比之下，截至7月31号，美联储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量是1953亿美元，美联储现在持有债券达到44000亿美元，包括国债、债券和通胀保值证券。在疫情期间，美联储是美国国债的大买家，并一直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之一。93岁的巴菲特再次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他在这个礼拜全球股市大幅抛售前已经提前出售了大量股票。伯克希尔已经连续7个季度抛售股票，但最近一段时间抛售速度加快。巴菲特在第二季度抛售了超过750亿美元的股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表示，美国已经向伊朗和以色列传达中东冲突不能升级的讯息，五个大楼亦警告不会容忍针对该地区美军的袭击。布林肯说，美国官员一直与中东地区盟友和合作伙伴保持密切联系，并达成明确共识，即任何人都不应该升级局势。他礼拜二亦都促请哈马斯新领导人辛雅尔接受加沙停火协议。他说，我们一直与盟友和合作伙伴进行密切的外交活动，直接向伊朗传达这一讯息，我们亦直接向以色列传达这一讯息。布林肯重申，美国将继续保卫以色列免受袭击，但该地区的每个人都应该了解升级和误判的风险。布林肯强调，进一步袭击只会增加危险后果的风险，没人能够预测，亦没人能够完全控制。泰国宪法法院8月7号下令解散国会最大反对党前进党，因该党在竞选中主张修改刑法112条，俗称冒犯君主法，意图推翻君主立宪制。这一裁决对前进党成员来讲是一个重大打击。前进党成立在2020年，是主打改革理念的新政党。该党在2023年泰国众议院选举期间，主张修改刑法112条，支持同性婚姻、酒精自由化等。选后该党大胜，泰国有严厉的冒犯君主罪，任何人诽谤、侮辱或威胁国王、皇后、王储或摄政王， 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官在礼拜三宣判时说，前进党要求撤销刑法第112条的运动，旨在将君主制和泰国民族的灵魂分离，裁定解散前进党，并禁止包括他的党魁皮塔林加伦拉在内的多位党领袖10年内参与选举、成立新政党或在新政党内担任职务。该判决为最终判决，不得上诉。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奢侈品消费放缓。欧洲护肤保养品公司拜尔斯道夫7号表示，他旗下的莱珀尼品牌上半年销售下跌 7%， 未达预期，拖累了公司上半年的利润预期。该公司在礼拜三早市交易中最多下跌 5.9% 至 123.65 欧元，是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价。由于经济不确定性，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者支出紧张，仍有能力购买奢侈品的人亦对炫富顾虑重重，高端美容品因此在中国销售放缓。同时在美国大公司最近一连串的财报中都表示中国市场拖累了公司业绩。据 CNBC 报道，麦当劳高管在谈到截至6月30号的季度业绩时表示，中国的消费者信心相当疲软。麦当劳说，中国相关销售额下跌之际，国际开发特许市场部门的销售额同比下跌了 1.3%。 星巴克报告，截至6月30号的季度内，中国同店销售额下降 14%， 远高过美国 2% 的跌幅。而它在中国的7306家门店同一季度的营收下降了 11%。 根据美国高速公路损失数据研究所的新研究，在现代和起亚公司升级了防盗软件后，这两家南韩汽车制造商的汽车被盗率下跌了一半以上。近年来，罪犯发现某些车型无法动机防盗器后，现代和起亚的失窃率急剧上升，而这种技术在它的车辆中早已经是标准配置。一个被称为起亚挑战的社交媒体潮流似乎加剧了汽车制造商的问题。人们在网上发布影片展示如何偷现代和起亚汽车，大约有900万辆受到这一盗窃潮的影响。今年较早前，现代和起亚同意支付2亿美元以解决被盗车主提出的集体诉讼。现代和起亚在2023年初升级了汽车防盗技术，将有增强软件的车只有在车主的锁匙或相同的复制品在点火器上才能够用。研究发现，截至2023年12月，已经升级的软件覆盖了 HLDI 数据库中的 30% 的现代和 28% 的起亚。这些车辆的盗窃索赔频率比未升级的车辆低 53%。 汽车制造商表示，截至7月，大约 60% 的符合条件车辆已经完成。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